人在最终生活的第四个现象，受苦。为什么会受苦？因为被神咒诅。首先神先对蛇咒诅，本来是用，我们不知道蛇以前是怎么走路的，但是被咒诅之后终身吃土，用肚子走路，是蛇被咒诅。所以有人就问了，请问传道，那蛇还没有被咒诅之前用什么，是不是有很多脚？刚才牙刚呢，我没了，你如果大家要瞎掰，那我也可以掰啊。蛇以前没有，不是很多脚，蛇是以前是有长翅膀的，所以今天才有连续剧飞龙在天，这个叫瞎掰嘛，除非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蛇以前是怎么样的，那我们可以接受，因为科学家讲是对的，不然圣经，不然就是圣经它在其他的地方有记载，那我们就说，蛇以前是什么，如果没有，没有答案就不要讲，我也不知道蛇以前有没有脚，有没有翅膀，直到说受咒诅之后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蛇，好，第二个夏娃被咒诅，那夏娃被咒诅就几个嘛，第一个他的后裔后代跟蛇的后代要彼此为仇，其实那强调了比较，当然都生活现象是这样的，我们看到蛇就是打头嘛，因为知道说头比较重要，他能够咬到我们大概只要咬到脚，生活现象是这样，其实他要讲的不是这个，他要讲的是什么，是属灵生活的上面，因为那个蛇是代表什么？代表恶者啊，代表恶者，所以你的后裔，那你的后裔也不是只有，他最主要强调你的后裔是指向基督耶稣一个，你人的后裔原来是复数，但是他是单数，所以他指一个，你的后裔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叫救主嘛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再讲最终生活现象之后，我们再反过来看救赎。我们那一天讲的，昨天的一章到十一章的第三讲，从洪水灭世谈建造方舟，也就是从神的公义看神的慈爱一样啊。我们今天看很厉害，神很厉害，神在做主夏娃的同时，也当中就有一个，就有一个应许，救赎的应许，救赎的应许，就是耶稣基督要出现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救主要出现。所以说你的蛇的后裔要跟你的后裔彼此为仇，其实他是在讲救赎的，他是咒诅哦，但是他是救赎，厉害，神厉害就厉害在这里。那女人呢，真正的被咒诅受痛苦的，怀胎生产，然后那个丈夫管辖她，丈夫管辖她，所以女人，你看看今天医学这么发达，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哈，我们只能采取那一些防备啦、预防措施，所以女人怀孕就开始产检，我们只能做预防啊，你不然要你她哎，检查出来讲啊，这个蒙古症。那婴孩还小，他会跟你讲说你是要考虑要拿掉，是怎么样？他会告诉你啊。你说蒙古症怎么办？是不是能够医治一下？有吗？没有办法，他只能知道，但是他做不到。所以女人怀胎，在女人怀胎有苦楚哈，白囝嘛哈，白囝。所以昨天我看 FB 嘛，有人就泼出来了哈。说你当人家的儿女，你今天要跟妈妈顶嘴，要想一想，要想一想，想十件事你才可以有资格顶嘴，比如说请你肚子里面带的一个球带十个月，他好像没有说十个月，他带比如说带五个月，你就装一个球在肚子里面，这样二十四小时，这样五个月，如果你可以承受这五个月的时间，那你就有资格可以顶撞你的妈妈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也就是说，你母啊，生你有够艰苦啊，你现在给顶撞， 啊，有够不好，来扒落嘞哈。啊，我大囡仔大汉都扒袂落，伊你甲扒一个，甲你扒三个啊，啊，扒袂落啊，袂赴啊啦。啊，细啊唔教你只大汉，你不教他，他以后会教你。好、啊，你不教你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孩子会教你，啊，会更恶劣的教你，因为你没有教他嘛，啊。所以女人怀孕有苦楚哈，那生产呢有危险，不是苦而已，它更重要是危险，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受咒诅嘛哈。第三，你必恋慕你的丈夫，丈夫必管辖你。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是要承担责任，那个头是要承担责任，不是要管辖的，好、哦，所以你做一个对照哈，做一个对照。保罗讲的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那个是承担。创世纪三章讲的，你恋慕丈夫，丈夫必管辖你，那是做做主的。做主的情况之下，说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在做主的里面呢，还是在祝福的里面呢？你要搞清楚啊、哦！尤其做丈夫的哈、哦，做丈夫的，你是承担责任，家里所有的大大小小，不管是太太的错、孩子的错，不要忘记，都是你的责任。当然不是讲说都是你的错了啊，但是绝对要讲。都是你的责任，你要负责，你要承担一切的责任，因为你是头，你是太太的头，你也是家庭的头，家庭的头，所以你要这个家庭发生任何的事情，哪一个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是你要承担责任的。这你在跟他讨给，哦，所以讨给不好走了哈、哦，所以你做丈夫的要搞清楚，啊、哦，要承担一切责任。所以昨天在讲，哦，责我的时候。你要身为一个丈夫，你要达到这个标准，啊、哦，你要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啊，你要有能力承担家庭的责任啊，哦，包括经济，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包括信仰的事情，你都要能够承担，你才有资格结婚呢、啊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要搞清楚，我们今天在养孩子、教育孩子，让他长大成人，你有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做？不是要读这读啊，博士毕业就好啦。博士毕业有时是生活白痴啊，惊死人啊！就早惊你干咩过这款的生活白痴嘞，对吧？他在某方面是100分，在某方面是零分啊，甚至是负啊，不知道负几分啊，啊，这种那一种不是很平衡的人生，不是很平衡的人格，啊，要吗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啊，所以人活着还是要平衡一下哈、啊，那。这是女人哦，受丈夫的管辖、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有时阵，那我们发现说，有些太太已经被家暴、被欺负，哎，她还是宁可跟丈夫在一起，啊、哦，恋慕丈夫管辖，她说没有没有，我不是恋慕他，我是为了孩子，对呀、啊，啊、哦，就是被控制住了嘛，啊、哦，她被管辖，你就是你被控制了，啊，明明她就不好。那现在就我们的法律有给我们一个啊一个楼梯下嘛，啊家暴你要去报警啊，哦，因为家暴是习惯性的暴，家暴绝对不是只有一次啊、哦，绝对不要只有一次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啊有第二次就有无限次，就是这样，它是习惯，它是惯性的东西，啊、哦、你不要做梦啊、哦、不要做梦，哦写悔过书啊没有关系啊让他。好、哦，再让他一次好了，一次，你让他一次，后面还要讲好几次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啊、哦，所以政府就告诉我们是要家暴，你要报警，好、哦，他会弄保护令，哈、哦，那这样，信耶稣也是一样，啊、哦，信耶稣也是一样，哦，没有说信耶稣祷告就好了，信耶稣还是要去报警啊，嗯，啊、哦，不必那个样子哈、哦，绝对报警，啊、哦，没有那个必要。你妈妈不是生你出来用怕，专门用怕，不是啊、哦？所以你要搞清楚啊、哦。那这个是女人，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，女人在爱心、信心还有什么心啊、哦？谨守什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啊、哦。做主的生活跟祝福的生活是不同的啊、哦。应许的福气哈、哦，应许的哦。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是应许的，好、哦，三章啊、哦，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的女人的受咒诅，那个是咒，那个受痛苦是咒诅的，所以女人会有这个苦，好、哦，那男人呢？ 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什么叫做汗流满面？哦，今天很多人上班，除了在外面工作的人以外，是汗流满面嘛，哦，到处奔波，流血流汗。很多人在公司里面是吹冷气的，啊，怎么会流汗呢？没有啊。所以汗流满面的另一层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压力，工作压力。啊，哦，商人有生意人有生意人的压力，公务人员有公务人员的压力，一样嘛。所以哦，我们男人被做主，就是你要承受压力才得糊口啦。你要承受压力才得糊口，你要付上代价才得糊口。以前在伊甸园不必呀，啊，哦，根本就不必什么付上什么代价，什么都不用付啊，快快乐乐的，啊，哦，每天快乐，啊，哦，神三不五时就出现，啊，哦，很高兴哈。哦，犯罪之后没有了，男人要受咒诅啊，所以要受痛苦，所以有压力，到现在还是一样啊。好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脱离这个咒诅？男人啊，我现在讲男那个弟兄，我们今天或是所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工作上有没有脱离这个瑕疵，受咒诅的瑕疵？你的工作是轻松愉快、胜任愉快，哦，还是压力很大，一个头两个大？好，哦，然后要吃药，哦，要吃药。现在有多少人在吃药？吃压力的药啊，啊，哦，那圣经要告诉我们，要靠主常常喜乐，啊，哦，所以接着下来就是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所要的告诉神，啊，哦，强调嘛，哈，哦，去靠主，啊，哦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。要常常喜乐，哦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神的期待是要我们常常喜乐。所以喜乐是基督徒的标志，喜乐是传福音的管道。新耶稣有这么好吗？不管，在他还没有听到道理之前，他在他还没有想通之前，他就看到你了。哎，奇怪，啊，你怎么每天都吹笑目睭呢？哦，头家给你骂，你嘛吹笑目睭；啊，赚无钱，你嘛吹笑目睭；哦，出大事，你嘛吹笑目睭。啊，奇怪，你那是在欢喜啥？在欢喜啥？看无啊？哦，我阿都常常喜乐啊！啊，靠主常常喜。啊，别安怎靠主常常喜乐？什么靠主了，啊？哈，哦，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：不要醉酒，酒会让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保罗用醉酒跟圣灵充满做一个对照，做一个比较，啊，哦，喝酒为了享乐，但是呢，会乐极生悲，也醉酒的败哈，乐极生，这个就是在强调生活上的享受了，啊，哦，会让你得到快乐，但是真正的快乐是什么？其实是进到喜乐的境界，那就是被圣灵充满，啊，哦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信仰的人要知道喜乐的管道是哪里，就是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要重视祷告，让常常跟神交通，借着祷告常常跟神交通，让你的心灵得到喜乐。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是这么讲，哦哦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在圣就是进入圣灵里面祷告，去体验看看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，体验看看。我们常常没有很多时间静下心来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跟神说话，好好的跟神交通，没有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什么叫做圣灵充满，哦，你绝对是静下心来好好的祷告，你会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进入圣灵里面祷告，那个很妙，哦，很妙，很喜乐的一个境界，真的什么都忘了，哦，什么都怎么会有忧虑呢？不会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，所以后来禁止祷告被圣灵充满，诶其实那个困难还在呢，但是可是那心灵就很喜乐啊，困难没有解决掉，可是你不会怕，也不会担忧。我才知道，哦，什么叫圣灵充满，什么叫常常喜乐。所以你要常常喜乐，一定要被圣灵充满。因为我们今天谈到做主受咒，那我们今天已经从罪恶中被神被主耶稣拯救出来了，已经离开了， 离开那个咒诅的，那你既然离开，你还算受苦，你要受苦干嘛？信耶稣还受苦，不是没有价值吗？不但没有价值，还不能为主发光，还不能为主做见证，也不能为真理做见证，而且信耶稣没有价值，无价值啦。你信耶稣还受痛苦，那价值在哪里？你会发现说信耶稣没什么用嘛，差不多嘛，难怪人家跟我们讲说信什么都一样，看你看，哎，真的是一样。哦，我给他拜妈祖嘛是安尼啊，哦，该艰苦就艰苦啊，啊你拜耶稣嘛同款啊，该痛苦你嘛咧痛苦啊，你也无较快乐啊，对啊，分不出来，分辨不出来，到底信哪一个比较好，搞不清楚，别人也搞不清楚，我们连自己也搞不清楚，信什么都一样，人家讲那一句话是对的。我们要去证明他讲那一句话是不对的，你用行动表达，不是用嘴巴，嘴巴没有用啊、哦，用行动表达说我是靠主常常喜乐，因为男人女人都被咒诅了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跳脱了啊、哦，靠着神跳脱。再来第五，死亡。圣经讲说，直到你归了土了哈、哦，归土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个定命就是这个。当人犯罪之后，神早就说了哈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那个死是两个层次，第一个，你肉体上有一天会死；第二个，灵命已经死了。所谓的灵命死是人跟神是隔绝的，那叫做死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？快要断气那一刻，断气那一刻，他为什么呼喊我的神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离弃我？神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叫做死亡，灵命上的死亡是我们被神离弃的，那叫死亡啊。属灵上的死亡是这个啊，不是像肉体上死的，啊，就把扁担穿鬼的死啊嘞，啊，啊，就烧烧嘞，看是要树葬还是要火火，还是要安怎弄青菜啊？什么葬拢赶快呐！好、哦，所以人有一天会死啊、哦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啊、哦，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啊、哦。人的死亡啊、哦，人会死亡，但是后来神接着下来，我们要讲第六点哈、哦。神帮亚当夏娃做衣服给他们穿啊、哦，那个就是又是又是救赎的预表又来了哈、哦，救赎的预表又来了，所以。在整个亚当夏娃被咒诅的当中，其实神的咒诅，那神的救赎计划就在里面了。这是神厉害的地方啊！表面上他是在咒诅人类，可是一方面咒诅，一方面随着后面接下来的就是救赎计划啊。所以人有一天会死啊，这个两个死亡哈。那其实当他们吃了三恶果就死了，就已经死了。就已经被神隔绝了，已经隔就死了、哦、那所以主耶稣断气到阴间尝死味，就是神离弃他，就是死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说主耶稣为我们死，有阿甘有甘有死，他不是又活起来吗、哦、他不是又活，对啦，肉体上他也是真的死，肉体上他也真的死了，他在属灵上他也死过一次啊，他被神离弃啦、啊、他呼喊的就是呼喊这一句啊，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，等于啊我死啊我死啊，属灵上死掉了，所以我们常讲耶稣替我们死，真的替我们死啊，那不是千代两点呢，还真的有，所以主耶稣是有经过死的呢、哦、只是圣经讲他没有被死拘禁，所以他要复活了、啊、因为他是神啊，他是生命之主啊，怎么会被死拘禁呢？死算什么？对神来讲死算什么？但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了。所以亚当夏娃后来他们被神咒诅，有一天要死。第六，神就帮他们做衣服、哦、做衣服当然目的就是要遮羞嘛、哦、让他们遮羞、哦、那第六那个做衣服其实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、啊、不是在这里的、哦、因为这是最重生活、哦、那个是救赎的一个计划，我们等一下再另外讲、哦、救赎的计划。第六就是赶出伊甸园、哦，什么叫做赶出伊甸园？伊甸叫做快乐， 伊甸园就是快乐的园子，所以什么叫做赶出伊甸园？就是离开快乐，没有快乐啦，离开快乐。哦，听说这次高雄市长的选举，陈菊就是用快乐作为主题，结果那一天八一七报有一个，我一直记得喷一个，唔知几楼去遐，吓，迄就是因某甲因囝咧。哦，那个先生来跪在陈菊面前，他跟他讲说，我们生活很辛苦，可是我们很快乐。可是现在我太太儿子不见了，我没有快乐，我没有快乐，一直讲哦，边讲边哭，然后跪下来，跪在陈菊面前。哎，他我、哦、那个亚当夏娃也是一样啊，被赶出伊甸园，没有快乐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是被神做主的人生。有快乐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所以我们都在苦中作乐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属灵的喜乐，绝对是苦中作乐。我们所看到的世人就是这样，绝对是苦中作乐，而且是最终之乐。我们常常讲世人都没有信耶稣，多么可怜！可怜在哪里？看到没有？哪有可怜？没有啊，我们看不出来可怜在哪里、啊。其实有啊，他们的是最终之乐是苦中作乐啊，他们真正的快乐在哪里？没有啦，真正的快乐一定是谈到喜乐，快乐是从外来，从外面来的，喜乐是从内。啊、哦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十四节，圣灵了哈、哦，神说你们喝了这水还要再渴，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因为他要在你的里面。成为泉源，只涌到永生，得清了，清到永生了。那种喜乐是不断的从内心出来的，喜乐是从内心，从生命出来的，快乐是从外面来的。哦，快乐外面来就是你有好处，你就很快乐吧。你今天结婚，你就快乐；你今天买新车，你真快乐；你今天买一栋厝，真快乐。但是有外面发生什么事，你才会快乐啊！啊，没有呢，啊，没有就没有快乐啊，不是吗？哦，所以是苦中作乐是这样啊，但是为什么叫苦中作乐？因为你那种快乐要付上代价，你买厝免钱啊，买厝爱钱搁爱贷款，啊你敢有快乐？敢真正食快乐？你是干那看到一间厝讲啊，我即马开始有一间厝当住，哦套天的，哦套天的，为人是套汤的啦，套天的，哦，所以你的快乐要付上代价，那不叫苦中作乐吗？哦，你真的是很快乐吗？啊、哦，这个都是啊，哈、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快乐了。人被做主之后就没有快乐了，所以我们人生的经验就是说，这个世界是苦海。主耶稣也讲嘛，约翰福音那边了、啊、哈，十六章三三，啊、哦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平安。所以之前被做主的，今天神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就是希望能够来到另外一个伊甸园。信耶稣哦，我们今天信耶稣是住在快乐的地方了，在快乐地啊，那我们有快乐吗？哦，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喜乐的生活，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，没有办法传福音啊。基督徒的特质不见了，喜乐是基督徒的特质哎，很特别的一个表现一个现象，啊、哦，那个是我们的。传福音的一个管道，哦，所以我们很用心在传福音，不要忘记了，最有力的传福音的模式是这个，你就是很喜乐啊，你就是被圣灵充满了、啊，自然而然就有人想要跟你信耶稣了，自然而然就很多人要想跟你信耶稣了，信耶稣没败了，对吧？刚才看了真没败啊，好，这个是别人被做主，那我们来讲，我们先讲啊，因为今天是讲做主。我们先讲救赎哈，从这个咒诅里面有几个救赎的一个轨迹的哈现象。三章十五节，刚才稍微讲过了哈。三章十五节，三章 二十一吗？三章二十一节，好，救赎的计划哈。蛇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，为仇。好，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基督耶稣，就是救主。所以你看，在咒诅的当中，救赎计划就出现了。三章二十一节，神用皮，哦，当然那个地方没有讲动物的皮，我们就把它解释，它是动物的皮，因为它才不会容易坏掉脱落，哦，不像树叶哈，哦，会枯干就掉了哈，哦，也不能做衣服嘛哈。所以后来神就帮他们做衣服给他们穿遮羞，哦，所以到了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的样子，看一下，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，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预表出来了哈，三章二十一节一个预表出来了，到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应验了，就是那个动物的皮，啊，那个牺牲哈，因为要取动物的皮，当然要牺牲动物，啊，所以后来一章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在讲的哈，神的羔羊牺牲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的。十十六节的神爱世人，哦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就是在讲那个东西了，哦，神爱我们世人，哦，所以神也爱夏亚当夏娃，说用动物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，帮他们遮羞，那一样啊，今天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所以为我们的罪孽，我们的羞耻啊，遮羞啊，哦，所以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那是个预表哈，三章二十一节做衣服，第四四章一节，啊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，四章第一节就要马上描述了哈，马上继续记载他们两个的同房，好，同房中国人因为和合本的圣经比较文雅了，没有讲那么清楚哈，那同房我们也听懂嘛哈，夫妻生活，他们就生第一个孩子，叫做该隐，啊。那该隐的意思叫什么？德。为什么他要帮他的儿子取名叫做得道？啊，哦，也表示说，当神在做出亚当夏娃的同时，这三个哈，哦，这两个哈，这当神在做出夏娃，啊，哦，当神做衣服给他们穿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亚当夏娃很清楚。这是神的救赎计划，神要救我们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你们做错了，我跟你当初跟你讲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叫绝对死嘛，叫我们隔开了，我们已经隔离了，哦，啊，有一天你还会死掉，肉体会归土，哦，所以神说到做到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一定要这样做，哦，不然他就不是神了，但是呢，在处罚在咒诅当中，他还给他希望，就给这对夫妻希望，那这对神给这对夫妻希望的时候，这对夫妻懂吗？懂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哦，神跟他们夫妻讲说，你们有一天会死，前面有讲说你们的后裔会出现一个救主，哦啊，这个就很重要咯，我有一天会死，所以在我还没有死之前，一定要有下一代，因为神没有告诉我说我的后代是哪一个会成为救主，不知道。那就是一定要代代相传，这个希望才可以延续下来。所以当他们生了第一个孩子，他们很高兴，把他取名叫做德。所以你看，第二个孩子亚伯，哎，啊，亚伯就没有解释说什么意思了嘞。哦，当然我们说啊，亚就是第二人啊，那是你讲的，哦，阿伯，你阿伯嘞，哦， 该隐他意思是得，他就是说得到了，得到什么？得到希望。如果他们没有后代，有一天他们两个夫妻要死掉，不要说两个夫妻，不要说这一对夫妻了，一个人死掉就没有了嘛，就完蛋了，没有了。所以趁着他们还没有死之前，要有下一代，这也叫希望。所以他为什么把他孩子取名叫做得，叫取名叫做该隐，就是得到了，得到希望，所以他们很高兴。好，第二个，因为他们得到了，所以后来接着继续生了亚伯嘛，哈。那教他们这个这一对夫妻教他们孩子要献礼物给神。好，那为什么要献礼物给神呢？就是要跟神交通。献礼物，他圣经讲供物吧，哈。我们要知道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献祭哦，他们就知道有这种献祭的模式出现了。哦，虽然不，因为献祭是到摩西时代才有，神才规定要怎么献祭啊。亚当夏娃那里怎么有规定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哎，他虽然没有规定，他就知道怎么弄，怎么跟神交通。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九节、二十节讲的嘛。我们不认识神，但是借着神所创造的自然界，我们就知道有神。再来，借着人有拜神的本能，所以我们知道有神。这是先跟感人讲啊，啊，所以赶快推过来哈，从罗马书一章十九、二十节推到这里来，推到这里来，推到第四章。为什么亚当夏娃他们会教孩子说你们要献礼物、献供物给神，因为要跟神交通。也表达我们对神的一种尊重，哦，对神啊，跟神常常保持一个联系，一个交通，哦，你看亚当夏娃他就知道了怎么教孩子跟神有互动。好，哦，在我们讲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讲，哦，第四章我们再会继续讲，哦，再来我们来讲第三章一节到六节，罪的来源，哦，为什么会有罪了，哦，第一节说在介绍蛇了哈，在田野里面，哦，它是所有的活物最精明的哈，哦，可是圣经帮它写的比较难听了哈，哦，他说比较狡猾，应该叫做比较精明，这才是标准的哈，哦，蛇比一切田野的活物更精明，哦，大概是因为后来蛇做了这件事，不，被恶者利用之后，所以圣经直截了当就讲他狡猾。其实应该还给蛇一个公道了，还给蛇一个公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初神造蛇的时候是灵巧的，是精明的，是神给他的优势。所以后来主耶稣就讲了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这就是蛇的本质啊。这个就是神的优啊，蛇的优势啊，哦，好，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哈，哦，看到一项真理啊，哦，精明是蛇的最大优势，哦，当然也可以讲灵巧嘛哈，因为主耶稣讲要像灵巧，精明灵巧是蛇的优势优点啊，也是优势。好，问题就出在这里了，优势常常会被利用。啊，哦，优势常常被利用，啊，哦，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去赚钱，去干嘛？但是我们的优势除了我们自己利用以外，也会被别的利用，啊，哦，最恐怖的就是被恶者利用，蛇就是了，标准最典型的被恶者利用，因为他所有活物里面他最精明。所以最是用站在恶者的立场，蛇是最好的利用者，所以他就利用蛇，然后去跟夏娃对话，啊，哦，约瑟，啊，哦，创世纪三十九章，约瑟原来长得秀雅俊美，啊，哦，圣经是这样讲的哈，哦，什么叫做秀雅俊美？俊美就是一表人才。啊，哦，金烟倒了哈，一表人才。其实我们说他才几岁，十七岁被卖，啊，哦，其实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啊，而且但是那个时候他是最年轻的时候，最青春的时候，青春无价，啊，哦，上 get 带的啦，青春，不管你生得什么型的， 不管你是高矮胖瘦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年轻就有本钱，那最青春啊，上水的就是迄阵，上烟斗就是迄个时阵，哦，少年嘛，啊，无你即马等于现你的相婆话嘛，你二十岁生做啥物型的？啊，你说哇，迄阵那也叫你烟斗，那也叫你青春啊，你哈，对，那个时候最纯呐哈，啊，哦，你要选哪一个纯，我没有意见，那个时候最纯啊。那约瑟也是被利。也是因为他秀雅俊美是他的优势，如果今天在社会上你是秀雅俊美也是优势啊，不管你有没有什么能力，不管先不管，至少你站出来是个人，哦，退下去也是个人，因为是人，哦，一表人才嘛。那约瑟就是这样，也是因为约瑟是一表人才，所以他的老板娘看上他，所以连续用三个动作要引诱他。第一个以目送情，塞把胃啦，哦，当然约瑟不理他，塞巴贝的尊都说。第二个开口说明，开口啊，哦，往开嘴呢。所以当老板娘开口之后，约瑟跟他讲说：“我，哦，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？您安哦，什么代志拢交代我，干那无将你交代我呢？哦，啊，我是咧拜神呢，哦，我拜神呢。迄外邦人讲无，啊，我食菜，我食菜，所以我无做这个代志哈。”第三个动作，老板娘就用计谋了哈。他因为他知道约瑟每天的进进出出啊，什么时间在什么空间，所以他就知道那个时候这个空间要清空，这个空间要清空，因为等一下3:05约瑟会走进来，哦，所以3:05之前这里要净空，所以当约瑟一进来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老板娘在那边等他，好，哦。所以后来他只要将外衣就送给他了，赶快夺门而出了哈。可是这个动作是大忌讳哈，因为他知道反过来是他咬他嘛，老板娘咬他嘛，他真的是咬他。好，咬他之后他就下监狱了嘛，就被关了。你说如果以今天的人来讲，以今天的人，第一个他是年轻人，共还一般个阴那里，约瑟还是个孩子，哦，啊，这个那当然不知道波提华因某到底是几岁啊？哈，是50岁，还是25岁？我嘛唔知道。哦，啊你骑我来呢哈？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我才发现，哎，欸，真的是这个的哈。连我们的信徒也是一样，国中生哎，国中毕业了哈，国中毕业都叫母去啊，哦，叫离婚的妇人母去啊，哦，啊，这是活生生的在我们教会出现。好，所以我后来哎，看约瑟，对啊，我不晓得波提华他老婆几岁，不管，但是就是因为约瑟长得太吸引人了，啊，吸引人是他的优势，啊，就是利用恶者，就利用这个优势让你犯罪，蛇就是这样被利用了，好，所以他就可以跟夏娃对话。好，那当恶者利用蛇去跟夏娃对话的时候，你注意看哦，蛇一开始就先模糊神的话，模糊啦，哦，模糊，所以蛇就开始先开口哈，神岂是真说，行真正安尼讲吗？已经开始模糊了哈，模糊神的焦点哈，神的话，哦，第一个他想模糊，第二个他想了解对方，就是夏娃到底对神的话知道多少，啊，最恐怖的是什么？哪一种人？就是半汤水耶。好像知道，可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好像不知道，叫他讲，他就滔滔是道，滔滔不绝这样。这种信徒最可怕。好，哦，你跟他讲到你不懂，他说我什么不懂？我跟你讲，五大教义都很清楚。啊，你叫他讲，他会讲。啊，那他真的懂吗？因为他没有生命体验，啊，所以他不懂。跟夏娃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当恶者跟他对话之后，二者就知道了嘛，哈，哦，原来他是一知半解，哦，所以他就讲了哈，哦，他说不可摸不可吃免得死，这夏娃说的，人家一听哦，那我知道你大概知道什么情况，所以接着下来他就下手了，二者就下手了，他说不是啦，吃的日子不一定死，那神为什么不叫你们吃？ 因为哦，神，如果你吃了，你就知道，你就明眼睛会明亮，你就知道，哦，神不希望你跟他一样，因为你吃了之后就知道了，原来你会跟神一样，知道善恶。什么叫知道善恶？就是智慧，你会得到智慧，而且是得到神的智慧，哦，啊，因为夏娃亚当常常跟神互动嘛，所以他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，所以当恶者在引诱他的时候，你会像神一样那么有智慧。哇，这个好啊，原来吃善恶果有这么多的好处，所以他就一看，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看过善恶果，虽然都在园子里面啊，因为神说不可吃嘛，啊，不可吃当然就我们一般就是这样，不可吃那就算了嘛，比较不会去在乎嘛，哦，可是今天经过恶者的一个解释之后，说明之后，那说明会啊，干不起，你买产品不是有说明会吗？赶快了，魔鬼嘛有说明会啊，伊即马就甲夏娃讲了啊，伊就去啊，看看，哎，有影哦，别那好，第一个好做食物哦，这可能哦，食一粒，看下咧食三粒苹果，这可能食半粒，看下咧食三粒香蕉，哦，啊，这可能比香蕉较好食。哦，好做食物，再来悦人眼目，哦，愈看愈水。哦，我较早唔捌看过善恶果了，唔捌好好的正眼看他一眼呢。今天我好好的观察说，哇，原来是这么漂亮，哦，这么吸引人啊。第三个是且是可喜爱的。什么叫做可喜爱的？用这样写我们比较不懂了。什么叫可喜爱的？应该叫做可恋慕。什么叫恋慕？我们常常叫做恋爱，我们知道恋爱乱爱，所谓的恋哈，就是非得到你不可，魔力外系。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就是这样，魔力外系。所以一样嘛，当夏娃看到善恶果，说那就是可喜悦、可喜爱的，就是可恋慕的。我无食我的死，我今天绝对要甲食，就是迄个型的。就好像犹大魔鬼进入他的心，绝对要卖耶稣，就是这个。好，哦，恋慕了啦，已经恋慕了，哦，第四个，好，哦，他想到吃下去会很有智慧，所以就摘了，哦，就伸手摘了，吃了，罪就进入他的生命，也进入到这个世界。他吃了之后要给他丈夫，丈夫也吃了。圣经很简单这样讲哦，所以当初亚当在推卸责任的时候，这个人哦爱掠开贡卡称乱来，三章六节。这样描述在描述什么？描述亚当是在当下，亚当不是因在阴道看电视，啊，夏娃改走去那个果园那看说，啊，是三二果，啊，那个班吃吃到班回来吃，不是在在场吗？他都一直在场啊，哦，所以第一个，当他老婆一直在看的时候，他应该要阻止说，好啦，别看，回来看电视好啦，欸，啊，那时候也没电视嘛，啊，没关系好，买个看黑啊啦哈，也未使讲哈。第二个，他真的趁要伸手慢摘的时候说：“哎，欸，唔当慢，唔当慢，不可摘，哈，哦，这样会得罪神。你亚当、理当要，你是头嘛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你应该阻止他。好，阻止不了，他已经摘下来了。说好，不要吃，回去放着就好了哈，哦，慢慢看。好，哦，好，他吃了，他拿给你吃的时候说：啊，阿弟假得老瓜卖假，没有啊。”他老婆吃了，他想说，哎，欸，呀，啊，老婆吃了，看他快愈食愈欢喜，看他袂歹食，嘿，有人咧食物件会吸引人咧，不然物件有够歹食，你快食看咧，我这可能好食，哦，你也不信，无你叫汪正华来食物件，你看麦，你看咧食物件，哇，就够好食，其实有够歹食，但是伊咧食的迄个动作，迄，那个感觉了，就叫好食，啊，我唔知笑话是唔是话，即个看咧，食个叫好食，按说，哎，佫袂歹食，看咧，按说，圣经讲啊。她吃了就拿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就这样，表示什么？亚当从头到尾通通没有去挡她，没有负起责任，一起莫挡。